各位弟兄姐妹
平安。
很高兴今天再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主的信息。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美好的环境，能够平安，能够自由在这个地方传讲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神你祝福这一段时间，好让你的话语真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能够动工，好让你的名再一次彰显在众人的面前，好让我们能够发出你自己的香气，能够吸引众人来到你的面前，一同归荣耀给你。谢谢你，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看不看得清楚？
可以
啊。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想今天是我们宣教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前三个主日我们听了很多有关宣教的信息和宣教在工厂上面的一些见证，我觉得让我们大家很欢欣，很鼓舞啊，很鼓励大家。宣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传统，从这个30多年以前我就开始。同时我们经常也有弟兄姐妹默默的到世界各地去宣教，去短宣，就像现在我们就有刘丹业弟兄现在已经在远东，然后这个礼拜五又有陈庄，还有这个谭弟兄啊，他们很多人要去。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同时我们教会也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参加教会所组织的每一年一度的短宣，有的到墨西哥，有的到其他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做短宣的工作啊。我想大家会知道我们是一个很注重宣教的一个教会。当然还有很多弟兄姐妹虽然没有出去宣教，可是在财务上面、经济上面支持我们，在祷告上面支持我们啊，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可是你没有想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直接参与了宣教的工作。你虽然没有出去，你现在已经直接的参与了宣教的工作。所以像我今天我来谈一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是不是已经参与宣教的行列。在我们的这个经文里面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一群人。我想被选上是一种荣誉啊，是一种荣誉。你们想到有的人被学校选上去代表学校到外面去比赛，有没有人过有这样的经验？一定有，中间有很多人 代表学校的出去啊，参加演讲比赛或者参加各种的活动啊。还有，假若你是被一个被国家选了当选要去做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你是代表，一定很荣誉的，很荣誉的一件事情。可是，何况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人，所以我们是跟世人有绝对决然分别不同的一群人。社会上怎么样选他们的队员呢？假如是选足球队员，一定是选体力很好啊，跑得很快，而且很动作很敏捷的那种人才可以做啊。我小的时候也喜欢踢足球，可现在已经跑不动了。假如教会的诗班，一定会选一个很会唱歌的人，是不是？而且会看谱，是不是？而且他唱得很好。我们今天的我们这里很多弟兄姐妹哈，非常好，非常好。那神怎么样拣选我们呢？神不是因为我们有特别有才干，不是因为我们特别有爱心，不是因为我们行为正直啊，生活圣洁。神不是选这样的人，神是当我们还在有罪的这些罪人里面，天天顶撞神，天天得罪神的时候，这种人，神就是拣选这样的人。神拣选这样的人，因为他可以看得见，当你被他拣选以后，你得救悔改以后，你将来的那个 potential 是很大的。神会要拣选这样的人。你也许可以说，你说这个一个人嘛，这个没有人能够十全十美，是不是？不要太苛求自己了，是不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千辛万苦从远东移民过来的，是不是？有没有人不是移民过来的？没有，全部都是啊，全部都是的。那现在到了周末，好不容易有一个两天可以休息，可以喘一口气，是不是？不要这么认真了，有这个好好的享受在这边的生活，啊，做个好人就可以了。星期天去教会呢，跟自家人 scanning 这个见见面，是不是？聊聊天，轻轻松松过一天，多愉快，是不是？那么关于信仰呢，就不要太认真了。那跟这个朋友聊天啊，同时呢，我也并没有犯什么大罪，是不是？我没有犯什么罪嘛。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常常有贪心，常常会骄傲自大。要知道，骄傲是一个最难自我察觉的一件事情。以前有一个人呢，当官了，下面的人就他马上就在上面讲，他说我就最讨厌人家拍马屁，最看不起这种人。结果下面有一个人就说，哎呀，像你先生这样的人真是很少有。于是他就很高兴，知道没有？这个很不容易，一个人的骄傲常常自己不知不觉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就这样子啊。而且我们常常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同时我们常常还会有不洁净的思想啊。那 尤其是现在在这个社会里面，每天有各这个世界用各种不同的管道来攻击我们，啊，怎么说呢？报纸、杂志、收音机、电视节目，啊，甚至于马路上的广告牌、公车站上面的广告牌、商店里面的橱窗，都充满了很多很多不是很好的东西。啊，我也不要讲那些是什么东西，大家，我想我们大家心知肚明，啊，不必讲。有的时候呢，我们又为了面子的问题，啊，为了省一点钱，啊，或者省一点事，啊，或者占一点小便宜，啊，偶尔也撒一个小谎，知不知道？魔鬼最喜欢有这种心态的人。这些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是人人都有的一些小的缺点、小的弱点，但是这个小的弱点会被魔鬼利用，里应外合来攻击我们。所以当在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内心显得非常的肮脏，非常的污秽，甚至于无地自容。我相信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会有这样子的经历，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尤其是你做基督徒做了很久的时候，当你年纪渐渐大的时候，你越来越会有这种样的感觉。假如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还不错的基督徒 ，OK， 你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侍奉，也在教会做很多的工，而且耶稣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安安逸逸的过日子。你要特别小心。神拣选我们这样的人，但是我们却仍然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试探的世界里面。尤其是我们有很多小的弱点，假如还没有完全对付清楚的话，那假如我们不时时的求神，时时的警醒，求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一不小心就会陷到魔鬼的圈套里面，会失败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不要小看这些小缺点。我想今生这个环境里面，我说提出来这几件事情，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想不登大雅之堂，我就不把它弄出来了。这些都是在人看起来还可以接受的东西 ，OK， 其实这些东西已经是一种试探 ，OK， 像上面这个大餐就是好吃，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中间那个是一个什么 pad 是吧 ？iPad 那个东西，不要以为。那个东西当然它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可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会占据你的时间，占据你的心，甚至于使人与人之间没有直接的面对面的沟通了。 只有这个东西来沟通。甚至于家里面两个人夫妻一人一个，一个在这个房间，那个在那个房间，然后就 text， 就这样啊。这个虽然不是坏事，但是会把你吸引到一个地步，你会迷在里面啊。这是也是一个引诱。当然这个新的车子是不是大家这个汽车广告一天到晚到处都有。然后在下面这边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一个汉堡 OK， 这是很吸引人的东西。当然这个东西你偶尔赏一赏没有关系，可是经常吃的话对身健康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东西啊。这下面这个你看到有一个全家一起在那里看电视，好不好？当然很好嘛，是不是？这个很大家一起在那里，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平常在家里面大家坐在一起是聊天啊，是谈谈你今天学校里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你今天有什么朋友啊，有什么事情不快乐啊，有什么事情，互相之间有交流的。可是现在通通变电视吸引去了啊，一坐就是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去睡觉，就一天就过去了。这虽然看起来不是坏事，可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当然在下面这边是这个电影 OK， 这个我们多半家里面都会有 cable TV， 是不是？那 cable 它这个号称有几百个这个频道，其实你再想想，我们哪里有时间看这东西，哪有时间去看电影。这个是一个非常我认为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东西，把我们的时间统统吃掉。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哈，做信耶稣很久了以后，以前大卫王就是一点点的小弱点，跑到这个那一天这个睡觉，这个白天睡午睡，一睡睡到这个傍晚的时候才起来，就跑到屋顶上面去散步，然后就看了不应该看的东西，然后就让成一个很严重的罪，严重的变成奸淫和谋杀的罪。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然后这个先知拿单开始还跟他讲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人这个家里面这个有很有钱，结果那个穷人有一个小羊，结果这个有钱人有客人来了，要请人家吃饭，就把那个穷人的那个小羊拉来杀了请客。结果这个先知就说，这大卫那个时候就说，哎，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有这种样的事情，这个人该死，不应该做这种事。这个先知拿单就说，你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不要以为小小的弱点，小小的缺点，小罪，假如不小心会让成大祸。这个到了后来大卫的后半生就有很多很多的麻烦，家庭里面的纠纷，家庭里面的谋杀，很多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当然不单单只是这个大卫了，现今的例子也是很多，我想我就不一一仔细的讲。可是我们不要气馁，神拣选我们是因为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出路， 就是当我们全然降服在圣灵的光照下面的时候，我们若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从母腹中就有罪，靠自己的好行为让神来接纳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由圣灵来光照我们，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完全信靠他，靠他的能力，我们才可以胜过一切的试探和引诱。在诗篇第139篇23-24节这里说，神啊，我们一起来，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所以我们要经常求神时时的鉴察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很谨慎的行事。当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越会感到自己的污秽不堪。可是这个地方神又说什么？他说，我们一起来，诗篇32篇第一节到第二节，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你念了这句有没有什么感觉？什么感觉？假如神是这样一个圣洁的神，我将来还要去见他，他认为我没有罪，这多好。所以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所以假如你真正的相信将来你会去见神的面，神又是一位绝对公义、绝对圣洁的神，这两节经文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假如现在圣灵光照你，让你内心不安，趁着现在还有机会就解决这件事情，不要拖延，糊里糊涂过日子。我想我可以说我自己就是这样，有以前很多日子里面是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有很多这些小罪这些东西没有去对付，没有去仔细的想一想，一直到几年以前，后来神让我生病，然后才有时间来仔细的反省自己。人生短短几十年，转眼之间我们就要去见神的面。假如你把信耶稣是当真的话，我们真是要仔细的反省一下。因为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一个人，拣选的人，一群人，我们在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不要被世界上面的物质的世界缠累我们的心，不要被我们平时看为小罪、小毛病、小弱点、糊里糊涂，让我们失去永生的盼望。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刚刚在经文里面说，是有君尊的祭司， 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做祭司，并且是像君王一样的尊贵的祭司。那祭司是一份很神圣很尊贵的工作，神并不是拣选我们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享受享福、okay, 无所事事白占土地、okay、他先把我们放在地上他的国度里面，就是神的教会，在这里栽培我们，让我们渐渐渐渐长大，最后怎么为他结果子。祭司的职分就是要结果子，祭司就是把不信的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的话语传递给众人，这就是宣教的工作。这个地方不单单只是指宣教士，不是单单指专职的宣教士，而是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保罗也说，他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传福音就有将来的奖赏，若不传福音责任已经交给我了。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都有责任把这个好消息去传给我们的亲朋好友，甚至陌生人。因为如果你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它会很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会催逼你去做的。假如你没有这样的感动，愿神怜悯你，把你里面快要熄灭的那个火再次眺望起来。在1877年，有一个牧师叫是 Charles Luther， 他听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个年轻人他刚刚信主一个月，很火热很热心想要传福音，可是他那个时候已经得了很重的病，在床上已经要去世了，所以他就很难过，他说我还没有机会去传福音，没有救一个人就要去见主面了，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呈现给天父，怎么办？结果这个 Charles Luther 就把他这个故事写成一首诗，我想大家都知道，岂可空手回天父。等一下我们讲到完以后，我们就唱这首做我们的回应诗，是在圣诗254首。所以我们不要做一个那个把银子埋在地里面那个懒惰的仆人，这是在路加福音19:20-24，大家很熟悉这个经文，基督徒大概都听过这个故事，就是一个人这个国王要这个主人要出去，然后给他们这个仆人有的给1000两，有的给500两，有的给100两，给他银子叫他保管，结果等到回来的时候，那个给1000两银子的那个他就拿回来跟主人说，你看我这个又赚了1000，主人就很夸奖他，很 赞赏他啊。然后呢，五百两的也把那五百两都说，你看我又赚了五百两回来，那个主人也夸奖他啊。这个拿一百两这个仆人也到这个主人面前说，你看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你这个没有种的地方也要去收，所以我就怕你把这个银子埋在地里面，现在我又拿出来还给你，你看都在这里。OK， 你看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很熟悉的一个故事。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子的懒惰的仆人。神对基督徒尊贵的身份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圣洁，是经过圣洁，那个祭司，旧约里面的祭司是经过祭司的祭物的血洁净的。在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就是凡是被耶稣基督宝血洗净的基督徒，也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被神所洁净的。这地方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凡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一般人是没有资格去做神的工作的，神不要不洁净的人为他做工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凡是没有信主的人不可以来侍奉神，不可以来侍奉神。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所以我们是传福音的使者，也就是说我们是代表神说话，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谨慎我们自己所说的言行。不论你是全职宣教士还是不是啊，因为凡是你以基督徒的身份在世上生活，你就是神的祭司。我再说一遍，基督徒在世上生活就是神的祭司，你的言行在世人眼前代表耶稣基督。世人会不会相信耶稣，他们是看你的生活言行，不单单是你所讲的道理。而在社会上，在社区内，在亲朋好友中，在你同事中，千万不要做一个隐名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人家不知道你还是基督徒，不要做这样子的人。因为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十五节，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十五节，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今天所提到这些经文都是很熟悉的经文。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个大陆有一次在那里培训班的时候，看到后面就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他这个穿了西装，那个样子看起来就是来监视我的。完了以后他就上来跟我讲，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能说不能做，行不出来，他说所以我们不要行。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有这样子的毛病，就是说 我们只会讲耶稣怎么样怎么样好啊，什么东西的，可是他看不见，他们看不见，他不会。你假如你跟你的言语行为生活不配合你所讲的，他们不会相信。所以我想我们要深自的反省，我们为什么我们的亲戚朋友听了我们向他们传福音他们还不相信呢？为什么丈夫或妻子还没有相信呢？为什么我多年的老朋友到现在还没有相信呢？当然我想亲朋好友还没有相信，不相信的原因很多了啊，不能说单单就怪你，就是说因为你的不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可以坚持做到的，就是我们常常恒切的为他祷告，求神感动他啊，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在圣经上我们看到这个祭司是一个全职的祭司，也就是说祭司的工作是全时间的 OK， 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做祭司。所以我们今日我们的基督徒主要的任务也是做祭司，是不是？那我们就是宣教士，我们就是福音的使者。但是你说哎，我在世界上还是要有一份工作啊，还是有一份工作来生活养家嘛，是不是？我怎么可以做全时间呢？可是这个并不在乎你名义上的工作的头衔，而是在乎你的心态。在工作上以侍奉神的心态来工作，你是100%的摆上，无论你做什么事你都是全心全意的摆上，好像是为神所做，为神而做的，不是为人而做的。OK， 你的勤劳工作会把你认真的把上司所交代给你的工作做得很好，做得完美，你就是在见证神，你正在以你的生活、你的行为来见证神。其实这就是宣教。所以你也可以在公司上班，你也可以做老师，你可以做各种不同的行业，甚至于你是家庭主妇都可以，只要你把工作做得十全十美，尽可能去做。人家就会看得出来你与别人的不同，你就是在宣教。所以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是全职的宣教士。那基督徒的职责是什么？虽然我们说是做祭司，要叫我们做什么呢？下面他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换句话说，就是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他的美德就是神的本性。神的本性是什么？神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神是慈爱的，神是怜悯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这些都是神的美德。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宣扬这些美德呢？我想在过去我们传福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法就是开布道会，就是开一布道会，请一个有名的讲员 OK， 然后动员弟兄姐妹 去邀请人来听布道会。那当然，尤其在一个很不安定的一个环境里面，或在一个陌生或者困难的环境里面，布道会常常会很有效，很有效的传福音的方法。可是近年我们发现哈，在南湾这边开布道会来参加的人95%都是基督徒，是不是？那怎么办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原因是因为个人在这个地方都安居乐业，没有觉得需要，没有觉得需要神的救恩。那永生啊，天堂啊，这些这个又看不见又摸不到， OK， 还是现实来的重要。所以我们只要吃喝玩乐，在这个南湾这边天气又好，四季如春， OK， 那每一个周末不要上去到外面去玩，不要去做礼拜了。所以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每一个环境都不同，所以每一个人对基督福音的反应也不一样。所以好像我们说开布道会就是没有抓住重点，没有烧到痒处，那毛病是在哪里呢？再深入的想想，毛病是在基督徒在社会上被社会和世界同化，教会也变成世俗化，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分别，这是真正里面的问题。教会为了吸引人，就变成了乡村俱乐部。这个我上面讲到有些哈，这我知道有的这个有的教会就会组织一个他们一个什么退休会，到一个名胜的一个什么什么地方去，然后大家到那边玩得很高兴。那还有这个远足，下面这个地方是远足，也是一个有很多教会常常，我知道南湾这边有的教会是这样专门这样做的。或者这个最下面呢，这个左边呢是这个方城之战，甚至有的教会有这样子的活动哦。然后当然最下面这边是这吃，是中国人的文化之一，最喜欢这样子的吃的啊。当然也有打乒乓球，我并不是说我们教会打乒乓不对哈，就是说当然是很好 ，OK。我不是，我没有意思要批评说我们这个做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来参加这些活动的这些人，他们好像对福音并不是太有兴趣，他们对重生得救并不是太有兴趣，大家喜欢在一起嘻嘻哈哈吃吃喝喝就很快乐。同时那些教会也认为他这样就是服务了社会大众啊，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啊，有这样子教会，很多这样子教会，所以这样的工作并没有有效的宣扬主耶稣基督的美德。教会已经偏离了原来耶稣基督设立教会在世上的目的，传福音变成附带点缀而已。所以要宣扬主耶稣基督的美德，要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开始，把主耶稣基督的美德从每日生活中流露出来。首先我们应该本身知道什么是主耶稣基督的美德，是不是要知道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美德？那就要从我们每天的每日的灵修，每一个基督徒有没有灵修呢？ 有没有祷告呢？而且有没有参加主日学呢？还有呢，有没有来主日听道呢？还有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学习呢？或者在教会的生活中学习神的耶稣基督的美德。常常神也会用一些苦难来教导我们，这是在神常常在用一些这种方法让我们深挚的反省，打开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盲点。我在过去这几年里面生病里面就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圣经上大家都知道有一个经节叫做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真的神常会用这种方法来教导我们。一棵树为什么不结果子？我们南湾有很多弟兄姐妹家里面有果树，不结果子有几个不同的原因。一个就是营养不够，营养不良，是不是？一个呢是水分不足。在耶稣讲过，他说在圣经里面讲，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话。Okay. 所以我们每一天要读神的话，那个话就是我们学习神美德的营养，让我们结果子的养分，就需要这些。还有水分，主耶稣也说人若渴了，我所喝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之永到永生。神的话，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营养，就是我们为什么才能够结果子的原因。所以你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因为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宣教工作已经托付给你们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行为。我再次再向大家挑战，在教会一年一度这个宣教月里面，你有没有尝试着去带领一个人来信耶稣呢？今年有没有尝试一次呢？或者更退一步的说，自从你信主耶稣基督以后，因为你的生活言语行为改变，吸引了什么人来信耶稣呢？假如没有，值得我们自己反省。所以凡是基督徒都是宣教士，果树的价值在是否结好果子，能够得到将来的奖赏。所以果树不是看它是否长得高大，枝叶茂盛，不是，而是看它所结的果子是不是香甜。不要做一个不结果子的树，空占土地的一个果树。不要做一个负面的宣教士，做为主做了负面的反面的见证，免得神的名受羞辱，神的国度受亏损，并且自己也失去了将来的奖赏。我们要做一个多结果子的树，天天为主打美好的仗，做美好的见证，向世人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荣耀主名。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有机会看见你把宣教的责任已经交给我们。主啊，不要让我们在以后再做一个空占土地不结果子的果树，让我们成为一个多结果子能够荣耀你名的人，让众人有机会因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而归荣耀给你。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唱三一颂。回应诗，回应诗。到这里为止，因为我们时间今天比较紧凑，我们那个三一颂我们也不唱了，不唱了，我们就现在大家起，我们一起接受祝福。